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昨天我看着一个名粉儿，哭这个崇祯，然后呢哭得特惨，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类似于眼泪汪汪的看着大英博物馆的这个中国文物的那种残粉。然后看了看，我就想，我说，哎呀，虽然作为一个满族人吧，你说真是评价崇祯呢，有点可能各位说我觉得说的不客观啊，然后但是呢，正儿八经讲这个。咱抛开这个民族这件事情，崇祯是不是个好皇帝？这件事儿吧，就应该来说应该没什么可怀疑的。为什么呢？其实咱们先说他优点是什么啊？优点呀，是这个极其勤奋，对吧？每天早朝啊，批红奏章啊，到深夜，然后呢，几乎是从不休息。他的这种勤政，几乎是那个跟。他之前的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帝王是相反的。当然，明朝也有两个勤政的，比如说朱元璋啊，然后呢，这个燕王朱棣呀、啊，就是这个明成祖啊，这种，那也算是勤政，没办法，对吧？一个是开国的，一个是篡位的，不勤政也不行。他呢是属于这种，应该是在这种怎么说呢？是在内忧外患的时候不勤政也不行了，也是属于这种情况，只不过他是在末期。但是有这么一问题，这货吧，啊，西方有那么一段话，说是呢，聪明且懒惰的人呢，可以那个做领导者，聪明且勤奋的人呢，可以当好员工，那愚蠢而懒惰的人呢，可以在下边打杂，那愚蠢而勤劳的人呢，必须被开除，他属于那种呢，就是又勤又蠢的那种人，特别勤劳，但是特别愚蠢，所以呢。越勤政越容易出问题，当然了，他也有他其他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吧，铲除阉党啊，对吧？魏忠贤这集团呢，清算这个天启朝的弊政啊，这也算是他最开始时候有一些这种魄力。那也有一些责任感，比如说内忧外患的时候呢，你想想看啊，这个农民起义呀、啊，这个清军入侵呐、啊，小冰河期的天灾呀、啊，对吧？也一直想中兴啊、一直也没放弃，当然也放弃不了。你当皇上嘛，对不对？你又不能辞职，你辞职了也是太上皇，对吧？而且他那会儿岁数还年轻，你交给谁也干不了这活儿。那而且呢，就是他为什么还遭着同情呢？是本来啊，天子守国门，而且他还最后殉国了，留下遗言呢，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乃亡国之臣，而且呢，亲手杀死女儿，逼死皇后，哎，体现了国王与王的这种决绝。这个呢，跟其他的昏君呢还有所差别，因为很多的时候那就是赤膊牵羊就投降了，但是他呢还没投降，这个好多人是觉得说就蛮加分的嘛，对吧？虽然你蠢，但是你那个你能死啊！哎，君王死社稷这件事儿，他还是做到了。然后呢，这个清朝入关之后呢，其实还有啊，这个给他的这个封号，比如说一般来讲，后世给这末代帝王、前朝的末代帝王，这封号都没好哪儿去，比如什么 ID 啊，什么这些。那现在呢，他给他的是什么呢？就是庄烈敏皇帝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比较这个谥号啊，还是比较好一些的。对吧？并且呢，建陵，哎，发丧，这是非常罕见的对末代皇帝的待遇，就证明清朝呢，其实呢，对他还是有点认可的。当然，这跟清朝本身得天下有关，因为毕竟不是从明朝从崇祯手里拿下的天下，对吧？也不是他逼死的崇祯，这是李自成。就现在好多名粉，其实连这段历史都不知道。一说都是这个清朝把这个崇祯给逼死了，当然间接的原因有没有？肯定有啊，对不对？一直清朝就是进关，这个进关骚扰，抢劫，这我作为满族也要承认，因为那会儿游牧民族进关抢劫，劫掠人口，抢劫物资，这是然后蚕食领土，这是没错的，对吧？这是清朝干过的事，就是那会儿叫后金嘛，后金干过的事情。但是直接的死亡原因，这跟清朝真的没关系。那是李自成干的，记住了，那是李自成干的。这个不要把这个锅扣在清朝脑袋上。那清朝干的是什么呢？是把原来那些在南方的其他的一些想要继承前明的这个事业的人全给办了，最后呢把台湾也给收了，知道吧？这是清朝干的。但是崇祯，他不是跟清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直接关系都没有，就这么简单，对吧？这是一个。但是就这个人吧，他是一个。从个人而言啊，就是一个特别操蛋的人，怎么呢？就是 第一呢是极端多疑，对吧？几乎呢是不信任任何人。典型的是叫什么呢？用人疑人，疑人呢就不用，你用了我还是怀疑你。那疑的时候呢，疑如一旦怀疑了就不用了，对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猜臣子你结党，贪腐里通外国，就跟他实际上来讲，在这方面跟咱圣上还是有点类似之处的。咱圣上其实没有几个能够真正相信的人啊，这个是一个。那像这样的这种人，就等于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经营过公司的话，就知道你确实应该防一手没毛病，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能够让你信任的人，这也确实是比较糟心的事儿，你很难去经营一个好的公司。而且作为一个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或者是说即使是在古代能够说让自己放心的机制的一个政权，这个呢也会很麻烦。它往往是要靠一些能够让你信任的人来维系它才是可以的，对吧？而且呢特别刚愎自用，对，决策呢是反复无常。哎，我操，我他妈是在评论崇祯的吗？我说了半天，我是不是又在说咱圣上呢？不，这我真的是评论崇祯啊。这个现在说一下啊，决策反复无常，也就是说治大国如烙大饼，对吧？喜欢这个杀鸡儆猴似的震慑，动不动就停仗、处死、抄家啊，然后这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而且他刚愎自用的同时呢，他还优柔寡断，对吧？前期还是雷厉风行的，后期在关键的时候，他只要一到关键时候就出问题，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我好像又说了一个什么词儿，但是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啊。就是说呢，就比如说南迁，对吧？如果当时他真的就是能够南迁的话，就是他走或者让太子走，这都没事儿。你君王死社稷，你死就死，你就死去呗，对吧？让太子先到南京，因为当时是两京制啊，南京也是有一套班子的。明朝那块儿虽然那套班子没什么实权，对吧？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备份，是大明帝国的一个备份。你直接让太子过去，马上就可以就再起一套班子，划江而治。这会儿如果你能够划江而治的话，清朝的那会儿的那个实力是不是？没事，我猫跑过去了。那个是不是可以直接打？不一定，很有可能就形成当年南宋的那个态势，能够保大明的这个这个香火，大概可能我估计怎么也保个几十年，应该问题不大。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至少吧。而且呢，可能他是留以待变，这也是有可能的事儿。毕竟当年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也是很少见的，以南伐北，居然建立了一个国家。一般来讲，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从北往南打，对吧？统一中国。但是他的老祖宗很奇怪，就是从南往北居然横推了，那把这个国家打下来，这个也是，就是他你可以这种就守以待变，这也是可以能做到的，做不了，对吧？而且呢，跟李自成和谈，我记得应该是当他那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吧。然后说是要和谈，结果呢是他也同意了，结果底下这帮大臣不干，就是明朝这帮大臣吧，干事儿是干不了了，但是呢他这张气节，这特别没用的气节特别多，就是我一定不能跟你和谈，然后就把这个陈新甲就给当成替罪羊，好像就给杀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得是陈新甲啊，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他在真正该这种大的情况看节的时候优柔寡断了，大概就是这样。而且还他妈抠门，对吧？这货他妈的国库空虚，自己不出内帑，就是内府的银子不拿出来当时犒军，然后就你想想，你这个是已经化家为国呀，这整个国是你的呀，跟你家财是一样的。现在你为了救国，从自己这个小金库里拿出钱来发军饷，怎么了？对不对？哎，欠饷哗变，对吧？将士就投敌，这些东西都可不就都这样吗？而且很多人说呀，哈，说这个是清朝后来的历史给写历史写明史给他抹黑。首先第一个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史官写这种前朝历史的时候，那肯定不会说完全的，就是把你这个前期还好，就是 一到后期确实会说你确实是这个，要不然怎么显得自己能够奉天承运呢，对不对？那会说你一些坏话。但是明朝末期有大量的外国使节以及那些传教士们已经来中国了，对吧？我记得是利玛窦他们那时候已经是在中国了，帮着改革那个汤若望吧，还有利玛窦他们这些人已经来到中国进行传教了。那他们的记载也已经证明，哎，人家不会说瞎话吧，对不对？而且是还有那种朝鲜的朝贡的这个使节，那也都是在说明朝要完，对吧？现在就好多人就是说，哎呦，这个日本要完似的，差不多，就明朝要完。这是他们自己回国写的这个书，跟清朝写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啊。OK。那这不是人家瞎说，所以当时就是大概都觉得这个明朝啊已经是要晚了，对吧？他是一什么呢？就是说想当个好皇帝，但是实在没这个能力，这么个人，对吧？也不会当皇帝，而且他本身啊确实这个也是入城大统啊，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儿，就是他哥，他那木匠哥哥，对吧？这个掉水里，哎，就结果呢受惊就死了。然后转手呢，这个他，而且这个崇祯，这个朱由检他母亲还是被他爹给那个大概几岁的时候给打死的，就是他从小应该来讲是一个，哇，是一个不太受待见的孩子，心里有应该是 PTSD 了吧，得有这个阴影了吧，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你现在你说起来的话呢，你说你去弄，就感觉上你把。对于这个明朝，你名粉嘛，很奇怪嘛，明朝的一些这个念想，聚焦在这么一个人身上。说实话，我都觉得他还不如他哥呢。他那木匠哥哥，其实还是更有点人格魅力的那种货色。当然也没好哪儿去啊，这个肯定是没好哪儿去。从个人的这种道德修养上，可能还不如这个崇祯。但是崇祯呢，是一个真的没有任何能力。就他最大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有这勇气把自己挂在眉山的树上，这是他可能最能让人同情得他所有的得分基本都是这个同情分，那大概就是从这最后这一手的同情上给他拿了点分了。您想想看，是这样，您比如说明朝末年啊，确实是这个天灾人祸，别人都说是小冰河期嘛，对吧？那个全国性的大旱呐、蝗灾啊、瘟疫啊，对吧？这西北平原颗粒无收啊，流民暴增啊，这些东西确实是有。但是你说真到了完全的这个，就是一点吃不上饭的时候，也并不是。其实还是就大致跟那个三年困难时期，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三年大饥荒区别不是特别大，还是说人祸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这是一个，当然也是加上当年的这种运输啊，确实也不方便，也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特别有效的救灾，那出了这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当然后金这一块入关劫掠，这是肯定的，辽东防线呢也崩溃了，这个呢起自就不能怪崇祯了。说白了的话，当年的这个关宁铁骑啊，这个在跟朝鲜，就是日寇入侵，这个倭寇入侵朝鲜的这一块，跟他打的确实折损非常厉害，万历三大征之一嘛，对吧？虽然最后因为丰臣秀吉死了，然后呢这个倭寇等于是赶紧回国，那但是他当时跟中国的这种最有战斗力的关宁铁骑已经打了一个，你可以说是差不多，就是你虽然给它压缩到这个最后的防线堡垒那一块，但是真的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你那么大的兵力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也是从万历那块就说起，那块就折损得很厉害，虽然后来有吴三桂他们那块在驻守山海关，但是呢实际上他从李成梁那个时代就已经元气开始大伤了，他确实没有当年那么好了，而且财政也是在崩溃，对吧？确实是财政呢出了大问题，尤其是那个时代，它有一个白银的进入，就是墨西哥的这个白银也通过西班牙这一块，它有一个这样一个，就是因为中国很少产银，就是产银量很低。那日本有一个，日本产银高，就是好多人都不太知道，日本其实是一个产银量非常高的国家，在那个时候， 然后呢，大量的日本的白银以及从墨西哥从南美那一块那个掠夺来的这个黄金白银进入到中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这种其实原来中国是铜也不够多，是银也不够多，这两个都不够多，就是它真正没有一个合适的货币体系能够支撑起它整体的这个经济体量。这是这个，然后他给那个辽饷是在发辽饷或者怎么样，它是白银，然后造成了大量的这个整个通货膨胀以及它的这个贬值。那老百姓又拿不到这个银子，他又要用铜钱，要用低阶货币来走，所以呢，它造成一种这种兑换上的出的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就是非常细的一个科目，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查阅一下当时货币体系出的这个问题，这个也是造成他财政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用人，这个用人呢也出了也很大问题，频繁的换人，对吧？你比如说吧，非常典型的例子，杀袁崇焕，对吧？然后呢，孙传庭、卢象升，这都是杀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呐，各位，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而且内阁首辅他换了几个呢？19人，对吧？但是呢，也有一个，比如说，如果你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内阁大学士，就所有入阁的辅臣也算在内的时候呢，包括次辅，总数高达50人。崇祯一共17年呢，你等于是换什么？换首相，换总理，你换了多少？每年换仨，这他妈比日本都快，对吧？日本这块也不可能17年每年都换仨首相啊。哎，他这，或者是说每年换一个首相你也受不了啊，对不对？兵部尚书呢，14人兵部尚书，有些统计说是17到18任，这有可能是包括代理啊、加衔啊这种，这个不算。正牌的换了14个，其中呢7个人被崇祯处死或者逼死，对吧？你看崔成秀、严明泰、袁崇焕、王洽、张凤翼、梁廷栋、陈新甲，啊，这几个人。然后呢，多人呢被革职啊、下狱啊、病死狱中啊，几乎无人能够善终，就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你就知道，像这个，就我说啊，名粉这边啊，这个你大致你多读点史料，或者是怎么样，不要什么看着某人君王死社稷，对吧？然后这个你就有那个，那你想想看啊，希特勒那也君王死社稷呢，那你去拜他去吗？不也是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傻逼啊，就是说呢，他死他还是一个傻，他是一个死了的傻逼，对吧？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他死了他也是依然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他并不因为他的死就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帝，他有更多的让人祭祀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多读书没什么坏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又瞎扯几句。